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刻？自己刚买了一双很喜欢的鞋，穿出去那天心情特别好，结果在地铁口、商场、公司电梯里连续看见三个人穿同款，那一秒你心里会突然咯噔一下。明明鞋还是那双鞋，颜色没变，脚感没变，可你对它的感觉好像一下子被冲淡了。很多人会立刻给自己下判断，是不是我太小气了？是不是我太虚荣了？怎么别人穿同款，我会不舒服？我们往往第一反应是责怪自己，但我越来越觉得这种情绪并不丢人，也不奇怪。它不是道德问题，它是一个很真实的人类心理反应。因为我们喜欢一件东西，从来不只是因为它好用，尤其是衣服、鞋子、耳机、杯子、手机壳这种贴身物件。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向我们对外发出的无声句子：你穿什么、背什么、用什么，不只是消费选择，它也在替你回答一个问题：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所以，当同款突然变多，你不舒服的核心往往不是别人抄了我，而是你会隐约担心，我原本以为属于我的那个表达会不会一下子失去边界？我是不是又被淹没进人群里了？这背后其实有三层很常见的心理，第一层是占有感，我们会把我先发现、我先喜欢的东西当成一种私人领地，哪怕理智上知道商品本来就会被很多人买，但情感上你还是会有一种这是我的那块小地盘的感觉。当别人走进来，哪怕他并没有恶意，你也会下意识想收紧。第二层是身份感。我们不是每天都能很清楚地感受到我是谁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借助外在物件来稳定身份。比如你会说，这双鞋很我，这个包不是最贵，但很像我，这件外套的气质就是我想要的样子。一旦同款泛滥，你会担心那种很我的确定感变弱。第三层是稀缺感。在一个选择爆炸、信息过载的时代，大家都害怕可替代。工作里怕被替代，关系里怕被替代，表达里也怕被替代，所以我们会格外在意我是不是独特。当你发现喜欢的单品忽然到处都是，那种不安会被放大，它像在提醒你，你以为稳住的独特可能只是暂时的。你看，这件事表面是鞋子，底层其实是自我价值感。你介意的从来不是那双鞋本身，你介意的是我是不是还有被看见的方式？说到这里，有人可能会问，那是不是我太把外在当回事儿了？其实不必这样二选一，我们当然可以追求更稳定的内在价值，但也不用假装自己完全不在乎外在表达。人就是会通过物件、风格、审美去构建自我叙事，这很正常。真正值得做的，不是硬逼自己必须大方。而是看见这份不舒服，然后把它放回正确的位置。比如，你可以先承认，对，我现在有点介意，我有点失落，这不是我坏，这只是我的边界感被碰到了。当你不再急着骂自己，情绪会先降一半，然后你再问第二个问题，我到底在怕什么？是怕自己不特别，还是怕我表达得不够清楚？是怕别人和我一样？还是怕我其实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的风格。很多时候，答案会让你松一口气。你会发现，真正让你不安的不是别人也买了，而是你把独特全部压在一件单品上了。这就像把身份感放在一根很细的线上，线一抖，你整个人都会慌。所以，更稳的做法是把独特感从单个物件转移到整体表达。别人可以穿同样的鞋。但你的走路方式、搭配习惯、生活节奏、说话气质，你赋予它的故事，别人拿不走。真正让人记住你的，通常不是某个具体款号，而是你长期一致的感觉。你怎么对待细节？怎么选东西？怎么把喜欢的东西穿成你的样子？这些才是不可复制的部分。我有个朋友就是这样，他以前很怕撞同款，尤其是鞋子。每次在街上看见别人穿同款，他那天心情都会受影响。后来他慢慢做了一件事儿， 他不再执着于不能撞，而是花时间去建立自己的搭配语言。同样一双鞋，他会和自己的衣柜建立固定关系，有自己的袜子逻辑、颜色偏好、佩戴节奏。久了他发现，就算撞同款，他也不会再被击中，因为他知道自己穿出来的不是商品，是风格。还有一个角度也很重要，当你看到很多人和你喜欢同一件东西，也可以换个理解，这不一定在偷走你的独特，它也可能在证明你的审美确实有共鸣点，你喜欢的不只是小众，它也触达了别人的感受。我们很容易把大家都喜欢理解成它变俗了，但受欢迎不等于失去价值。就像一首歌被很多人听，不会自动变差，一本书被很多人读，也不会自动浅薄。关键不是人数，而是你和他之间的关系是否真实。所以我现在更愿意这样理解撞同款，它不是审美失败，也不是人格失败，它是一次提醒，提醒你把我是谁这件事重新放回自己手里，别把它外包给一双鞋、一件衣服、一个品牌标签。当你能做到这一步，你会突然轻松很多，你依然会有偏好，依然会挑剔，依然会喜欢独特设计，但你不会再因为别人也有就否定自己的喜欢，你会更稳定地知道，我喜欢它是因为它真的打动我，不是因为它能帮我赢过别人。如果你最近也在经历这种微妙的不爽，看到同款会失落，会烦，会莫名不想再穿，先别急着把自己判成小气或者虚荣，你只是很认真地在守护自己的表达，这份认真本身并没有错。我们要做的不是把这份在意抹掉，而是让它升级，从我必须独一无二升级成我可以和别人相似，但我仍然是我，从我怕被替代升级成我知道自己的不可替代，不在商品编号里。最后想送你一句我很喜欢的话，真正的风格不是你拥有了什么，而是你如何使用你拥有的一切。所以那双鞋你当然可以继续穿，不是因为它稀缺，而是因为它仍然让你走路时更像你自己，这就够了。我还想补一个常被忽略的点，为什么这类情绪在社交媒体时代会更明显？因为在短视频和图片流里，审美很容易被做成识别标签，你刷到一张穿搭图，很快就会看到评论区在问链接、同款、平替，一个原本很私人的喜欢会在很短时间里被复制、扩散、再复制，这种速度会让人来不及建立自己的关系，就先被卷进大家都有了的现实。于是我们对撞同款的敏感并不只是因为别人穿了，还因为我们看见了扩散速度，今天是同款，明天是爆款，后天是审美疲劳，你会本能的担心我是不是又晚了一步，这种总是慢半拍的焦虑才是很多不舒服真正的底噪。还有一种很微妙的心理叫提前失去，你刚开始喜欢某样东西时，心里其实已经在担心它会被过度消费，所以当它真的被很多人穿，你会有一种果然的沮丧，这种沮丧里带着一点无力，像你明知道潮流机制会这样走，却还是不愿意看见它发生在自己喜欢的东西上。如果你经常有这种感受，可以试试给自己的喜欢做一个小分类。第一类是当下喜欢，它跟季节、心情、阶段有关，变化很正常。第二类是长期喜欢，它不是因为流行，而是因为你真的和它有稳定关系。当你把这两类分开，就不会对每次撞同款都那么受伤。当下喜欢被扩散了，可以自然换下一轮。长期喜欢就算变常见，也不影响你继续用，因为你喜欢它不是因为它稀有，而是因为它契合。你也可以给自己设一个很实用的判断，如果一件东西你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也会用，那它大概率是真的喜欢。如果你只在被看见场景下才想穿，那它可能更多承担的是社交功能。社交功能不是坏事，但看清它，你就没那么容易被同款牵着走。还有个问题，很多人不会说出口。当你看到别人穿同款比你更好看、更会搭，你会不会更不舒服？答案通常是会。这时候你不只是担心撞，你还会触发比较。比较一旦开启， 鞋子就变成了排名工具，而排名游戏永远没有终点。所以真正要停下来的不是喜欢，而是比较。你可以问自己一句，我今天穿这双鞋是为了表达我自己，还是为了赢过某个人？这个问题很简单，但非常有效。它会把你从外部世界里拉回到自己的身体里。当你回到身体，你会更诚实。你会感觉这双鞋今天舒服不舒服，适不适合这条路。你会感觉自己是放松还是紧绷。你会发现很多所谓审美焦虑，其实是身体现在替你报警。我们总以为风格是视觉问题，但真正稳定的风格最后都会落到身体感受。你穿上它能不能走很远，能不能做真实动作，能不能不费力地做自己。如果答案是能，它就值得留下。你也可以给自己留一点反潮流的空间，别人都在穿的时候，你不一定要立刻退场。你可以选择继续穿，但换一种搭配语气，比如把更显眼的组合改成更日常的组合，把我要被看见改成我要舒服的过今天。这个小调整会让你重新拿回主动权。说到底，我们每个人都在用有限的东西拼出自己的生活肖像。鞋子、衣服、配色、旧物、习惯都是拼图的一部分，他们当然会和别人重叠，因为我们活在同一时代、同一平台、同一消费系统里，重叠本身不可避免。真正的区别不再有没有重叠，而在你怎么组织这些重叠。有人把它组织成焦虑，有人把它组织成表达，有人把它组织成讨好，也有人把它组织成自在。你不需要每次都做最特别的人，你只需要慢慢成为那个最一致的人。一致不是固执不变，一致是你在变化里仍然知道自己在乎什么，不在乎什么。当你有了这种一致，撞同款就只是一件小事，它不会再轻易摇晃你的价值感。你会看到它，可能仍然会有一点点不爽，但你很快就能回来。你会说，我知道这感觉，然后继续走路，继续生活，继续喜欢你真正喜欢的东西。这可能就是成熟审美最迷人的地方，它不靠排他来证明自己，它靠稳定和诚实，它允许世界有很多相似，也允许你在相似里保留你的语气。所以回到开头那双鞋，如果你今天又在街上看见同款，不妨在心里对自己说一句，我懂你的失落，但我们真正要守住的不是没人和我一样，而是就算有人和我一样，我也不会失去我自己。最后再给你一个特别落地的小练习，下次你因为撞同款而情绪下沉时，别急着做决定，不要立刻把那双鞋打入冷宫，先给自己24小时。在这24小时里，你只做三件小事。第一，写下当时脑子里冒出的第一句话，比如完了，没特色了。第二，补一句更真实的话，比如我其实是怕自己不够特别。第三，再补一句更温柔的话，比如特别不靠这一双鞋，我还有很多别的东西。你会发现情绪并不是非黑即白，它可以被看见、被翻译、被安放。当你能这样和自己对话，外界变化就没那么容易把你卷走。我们一直在说审美，最后绕回来的其实是关系，你和物件的关系，你和他人目光的关系，你和自己的关系。如果这三层关系里最稳的是你和自己的关系，那你就不会因为一件物品的流行与否反复怀疑自己的价值。愿你以后再遇到同款时，心里不是我又被冒犯了，而是我又有机会确认一次我到底是谁。确认完，然后继续穿你喜欢的，走你要走的路。你可以和世界相似，但你依然可以保留自己的语气、节奏和温度。如果一件东西还能让你自在地出门，安心地走路，在镜子前对自己点点头，那它就仍然值得被你喜欢。你不用赢过谁，只要不丢掉自己。